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讲座走进陕西修院，蜀世主会会士在印度农村部落教孩童学英语，智力大选在即，学会人士敦促候选人要致力于公众利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1月12号下午2点半，一场关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专题讲座在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举行。应邀来为师生授课的讲师为西安石油大学程国建教授。据陕西天主教网站报道，程教授首先阐释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这些基本概念，接着他讲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及其局限性，随后他又讲了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最后他阐述了人工智能的总体发展趋势。程教授自2004年9月起开始在西安石油大学计算机学院工作，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及国际会议发表文章200余篇，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领域出版专译著20余部。在当天的讲座中，程教授以计算机的应用为主线，通过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并借着专业术语的讲解，让陕西修院的师生们大开眼界，获益良多。在讲座结束后，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景喜神父对程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李神父也鼓励学生们在学习神学之余，多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以便为今后的牧灵扶传工作储备全方位的知识，迎接时代的挑战，为扩展基督的神国不遗余力。近段时间以来，印度蜀世主会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村地区推动了两个项目，一项为帮助农业家庭的分水岭工程，另一项为帮助部落人口的儿童教育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蜀世主会会士们教孩子们学习英语。据亚洲新闻网报道，在纳西课堂区服务的蜀世主会帕诺迪修士正为当地200个天主教家庭提供帮助，他所推行的分水岭工程项目可以帮助农民充分利用从山顶到山谷的土壤和灌溉系统，保护土壤免受侵蚀，并促进水的吸收或将水储存在井中。儿童教育计划则涉及社会最贫困和边缘化种姓人群，包括部落人口的学校教育。蜀世主会会士选择开始儿童日常课程，培养孩子们的素质和学习能力。蜀世主会印度会省省会长伊维尔·门丹哈神父表示，学习英语并说出来对这些部落儿童来说是一种乐趣，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一个改变信仰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困难和世界的边缘中接触人类大家庭的行为。南美洲智利共和国将于11月21号举行全国大选，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换届选举。对此，智利天主教男女修会会士大会发表声明，呼吁候选人要能够胜任，致力于公众利益，视之为为所有人服务的根基。据信仰通讯社报道，在声明中，智利修会人士呼吁要热衷对话、交流，建设让全体智利人和平与和睦相处的桥梁，特别是敞开臂膀、打破疆域的接纳、保护、促进融合移民，致力于正义、自由、照顾共同家园、保护各种形式的生命。最后，智利男女修会会士们激励全体同胞抱定我们在生命之主内的希望，始终不渝地坚信福音是使我们摆脱假神明与奴役的生活方式，且照耀我们的头脑和心灵，照顾所有人，因为我们都是手足兄弟。自2019年10月以来，智利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教会等各个领域均处在极其动荡不安的危机时刻，高昂的物价、腐败和暴力猖獗，就连宗教领域也未能幸免。2020年10月25号，全民公投开启了起草新宪法的进程。 今年5月15号至16号选举产生了宪法公约起草委员会成员。目前该国正为11月21号的大选做准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11月13号，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为两位资深新闻记者瓦伦蒂娜·阿拉斯拉基和菲利普·普莱拉授予圣庇护九世骑士团大十字骑士的头衔。当天，许多派驻在圣座新闻室的记者们也在场。在对记者们发表讲话时，教宗强调，教会不像国会那样是一个有左翼和右翼的政治组织，教会应该是一个将基督的慈悲带给世界的媒介。据美国 CNA 网报道，教宗在上述讲话中指出，天主教会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或跨国公司，但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向世界传播耶稣的话语，并使人们在当下与生活的基督相遇成为可能。请记住，教会不像国会那样是一个有左翼和右翼的政治组织。不幸的是，基于现实根源，有些时候我们的考虑却沦为如此。但是，不，教会不是这样的。教宗继续阐明，教会不是一家由坐在办公桌前研究如何销售产品的经理所领导的大型跨国公司。教会不以自己的项目为基础来建立自己，它不从自身汲取前进的力量，它不依靠营销策略生存。与此同时，教宗形容教会是一个将耶稣的慈悲带给世界的媒介。教宗说，教会是由都是罪人的男男女女组成的，人们的出生和存在是为了反射他人的光亮，耶稣的光亮，就像月亮反射太阳光一样。在当天的仪式中获封大十字骑士头衔的阿拉斯拉基女士已累计在教宗专机上跟踪报道了150多次。作为墨西哥一家新闻电视台派驻在梵蒂冈的一名记者，阿拉斯拉基女士已跟踪报道了五任教宗。而另一位获封同样头衔的普莱拉，自1983年以来一直担任路透社驻罗马的记者。普莱拉说，他报道梵蒂冈的方式是把它作为一个机构来报道，就像联合国或美国白宫一样。普莱拉于2018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报道梵蒂冈的原则是，只要有可能就把宗教元素从报道中去掉。对上述两位记者的经历，教宗有感而发地说道，记者不仅仅是一项职业，更肩负着解释这个世界的使命。因此，教宗鼓励记者们不要总是耗在网络上，而要走出他们的编辑室，去与人们与真相相遇和交流。此外，教宗还说道，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倾听意味着有耐心与被采访的人面对面的接触，而这就是获得新闻的来源。倾听总是与观看和临在现场密切相关，某些细微差别、感觉和全面的描述，只有在记者亲自倾听和观看的情况下，才能传达给读者、听众和观众。每一条新闻，我们谈论的每一件事情，描述的每一个经历，都需要调查。好新闻的最重要贡献就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诚如教宗所言，教会不是一个有左翼和右翼的政治组织，而是一个将耶稣的慈悲带给世界的媒介。而作为这个媒介的媒介，教会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更要深入分析事件，还原事件过程，将真相展示在众人面前。祈愿新闻工作者都能牢记这一使命，成为传播仁爱的媒介。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病人需要关爱，临终更需要关怀。 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
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张家琴修女。在上一次临终关怀的分享中，我与大家分享了临终关怀为病人的家属是善别和善生，病人得善终，家属也无憾。我着重与大家分享了家属善别的重要性。今天第十一讲，我与大家分享家属没有与病人善别带来的悲哀和创伤。大家有否留意过有这样的事情？有的家庭，夫妻一方过世了，在3到6个月内，另外一方也相继过世。很多时候，后面死的这一位不是因为生病，可能是因为过度悲伤。相亲相爱、关系密切的夫妻，生前彼此没有善别，加上一方过世后没有人留意到留下来的一方的丧亲之痛，来协助他度过哀伤期。这种情况下，一般在半年内另一方也随之过世。后面离去的一位死亡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生了什么大病，而是哀伤过度。这是因为家属没有善别带来的悲哀。还有一种情形，是因为没有善别留下的创伤。这种情形多发生在年纪较轻的孩子身上。有的是因为亲人的离开太突然，让孩子无所适从，或者至亲离开了，孩子却一无所知。等到知道亲人不在了，连遗体都没有机会看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个在生命中占有很重要位置的养育者，突然像是蒸发了一样，从自己的身边消失了。在收听我分享的您，再想想那一条有一个或多个小溪汇成的溪流，其中一条主要的小溪戛然断流。这条溪流突然缺少了那只主要的水流，会变得怎样呢？这里，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实际的案例。案例一，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几年前，在他年龄还不到60岁的时候，妻子得了个疾病，突然过世了。夫妻俩平时相亲相爱，妻子对丈夫的照顾可说无微不至，丈夫也很疼爱妻子。但在老伴过世后不到4个月，丈夫也突然过世了。还有一种情形是，夫妻双方在家中各司其职，少了一方，另一方不知道如何生活。一位走了，另一位或因为哀伤，或因突然一个人，不知如何活着，不久也走了。这第二个案例是没有善别留下的创伤。我服务过的一个姊妹，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在她11岁时，爸爸得肺结核而离世了。爸爸离世的那天晚上，家中只有她和她的妈妈。 当爸爸病情发作，开始大量吐血，妈妈在慌乱中打电话120救护车来接父亲，孩子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爸爸没有来得及跟女儿道别或表达任何的关爱与惦记，就匆匆离开了。女儿也没能向父亲表达爱与感恩。就这样，在匆忙中，父亲的生命没有走到医院，而只是刚出家门就戛然而止，父女的关系突然中断，就像两条小溪汇成的溪流，一条突然断流了，溪流的水量就减少了一半。父亲的死亡为女儿留下的生命经验是沉重的心灵创伤。当这位姊妹来见我时，她已经36岁，身材高大，但却有着一张11岁女孩的脸。她表现得既羞涩又无力，坐在那里有点不知所措。当她在分享一般的生活经验时，她的表情和语气都很好，可是在分享焦虑挑战的过程中，说到伤心处，尤其是当他感觉难过或悲伤时，他的表情马上呈现出11岁女孩的样子，说话的语气也变得像个小女孩，不仅悲伤胆怯，还有更多的恐惧和无助。在这个个案里，不仅父亲的死亡，母亲的焦虑影响到这个女孩，孩子由于年幼，会将所有当时正发生的事情融在一起，害怕、担心、悲伤、恐惧、失落，几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像洪水一样袭来，严重地影响了这个年幼的生命，使他的生命从此停止在11岁这个年龄。这种生死离别创伤带来的影响，是在以后的生命中，无论发生什么挑战，他的感受马上就退回到11岁的年龄，他的生命立刻就呈现出11岁女孩的无助和恐惧。所以有不少的情形是，病者或许善终了，但亲人，活着的亲人没有善别，就是对亲人的突然过世，家中有权威的人对家庭其他的成员没有任何的交代，家人没有任何机会去表达爱、感谢，去表达思念、不舍、失落和悲伤。这种情境多发生在一个人突发意外、疾病，或者因一些不便跟他人诉说的原因而导致的突然死亡，或者因家中有权威的人太过悲伤无法面对等多种因素，致使相关亲人无法得知过世亲人的遭遇，大家不能一起度过这个哀伤期。所以有许多因素在活着的人心目中都是一个谜，但是这种亲人突然离开的失落感却在生者的心中留下很深的烙印。另外一个案例，我陪伴过的一位男性教友，当他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他已经60岁，他分享说，在他15岁的时候，父亲突然过世，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记得父亲突然死了。他因为过度悲伤，从此他的性格改变了很多。 他从过去的活泼幽默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在同伴面前不敢大声说话。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从此再也没有了支撑和希望。父亲的过世为他造成生命的沉重打击，这份丧亲的伤痛使他从此再也不谈及关于自己的父亲。即使他长大成人，结婚成家，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却也从来没有跟孩子讲过关于他父亲的事。一直孩子们对爷爷这个角色完全是空白。这位教友有五个孩子，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听过有关爷爷的事情，也从不敢开口询问爸爸关于爷爷的事。因为孩子们发现，当他们谈到爷爷一词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阴沉而难过。这位教友承认说，他自己很缺少男性的力量，在一些重要的事上很难做决定，被人称作是大好人。请你想象，一个家族的生命像是一条河流，从上游来的水流突然终止，这生命河流的下游会变得怎样呢？好，带着一个这样的末观图像，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内容。家属与病人没有善别带来的悲哀和创伤，对活着的人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甚至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和影响。所以家属与生病亲人的善别是非常重要的。善别可以帮助活着的人在亲人生病期间由衷地表达自己的爱与感谢，临终关怀可以帮助家属提前准备，以接受这种因亲人离去而带来的失落，使自己能在失去亲人后怡然善生。所以我们也希望临终关怀的服务不要等到一定得了重病、急症、慢性病、年长的生命，也要提前接受临终关怀的服务，让自己有与亲人善别的机会。假如这份善别没有能在逝者生前来做，那么当病人离去后，临终关怀者也可以在亲人逝去后协助家属来度过哀伤期，以疗愈这份因亲人突然离开而带来的伤痛。让我们共同祈祷，在面临生命的离别时，我们能够有机会和自己的家人、亲人有善别的机会，使自己的生命不止伤痛不已、止步不前。愿天主的爱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悲伤、痛苦的生命经历中，来陪伴我们、治愈我们。祈求主耶稣，痛苦的主耶稣，能够与哀伤中的人们同行。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炼灵月的第15天，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主题是拯救炼灵，悦乐圣母。热心恭敬圣母的人不能不存心救拔炼灵，因为爱圣母的人必求悦乐圣母的心，体贴圣母的意思。但圣母不但是世人的主保，罪人之托，照顾疼爱世人，更疼爱炼灵，因为他们都是善灵，都是将升天堂的善人，更是圣母所爱的儿女。圣母是忧苦之位，不愿让他们受苦，时刻愿意救出他们来。所以圣利阿略说，每逢圣母瞻礼，即瞻礼期，圣母必到炼狱救出许多炼灵升天。圣母又许下，凡热心恭敬佩戴圣母圣衣的，死后圣母必想法子快使他脱离炼苦。所以孝爱圣母的人不能不体贴圣母的慈悲心肠，不然就不是和圣母同心合意的人了。热心救拔炼灵，就如同一个人家的儿女见兄弟姐妹中有生病受苦的，就体贴父母的心，想法解除他们的苦患，父母看着岂不是个安慰吗？若是他有了病苦，父母兄弟姐妹也必定为他操心调治。所以我们若愿悦乐圣母，多得圣母的救护，就该多用心救拔炼灵，好能死后在炼狱里蒙受圣母的格外怜恤，早日升天。接下来还是和大家分享小故事。有一个人每天为救炼灵，在圣母像前念圣母祷文。有一夜仇人要杀他，在屋里各处找遍了也没找到他，就生气地走了。圣母发显给了说，因为你常为炼灵念经，所以我保护你，使仇人找不到你。圣都明我会的贤女宝拉一天在瞻礼期正热心求圣母救拔炼灵，忽然神灵超拔到了炼狱，看见圣母身发大光，有许多天使跟着。圣母命天使把那些炼狱的锁链打开，领他们升天去了。我们的分享今天就到这里，愿圣母为我们祈求。
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德萨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带到，赐给他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今天的福音给我们讲述了你使耶利哥的瞎子复明的故事。主啊，这位盲人内心是多么渴望能够看见，而且他早已听说过你的能力。当他听说是你经过，就不停地喊叫，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他的行动，他的信德，及他内心深处想看见的渴望， 使你为他显了大的奇迹。你看见吧，他就看见了。亲爱的主，我虽不是肉眼的瞎，但我灵魂的瞎，使我看不见你给的种种恩宠。主啊，请让我看见你，看见你赐给我的种种恩宠，能如同瞎子和众人一样，为所见之事而赞颂、光荣你。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
身心疲惫，心里苦闷恐惧有力，软弱无助泪湿眼眶，坎坷道路漫长旅程，肩背中和岂能担负，在你跟前，求你怜悯，赦免我罪，仰望十字架救赎，带着谦卑的心，把一切都交托于主。十字架的道路是慈悲，成琐事，生活焦虑，身心疲惫，心里苦闷恐惧忧虑，软弱无助泪湿眼眶，坎坷道路漫长旅程，是慈悲。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的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里一年乙年常年期第33周星期一。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透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马加伯书上。那时候，从亚历山大王的大臣和子孙中产生了一条祸根，就是安提约古的儿子安提约古阿培法乃。他曾在罗马做人质，与希腊帝国137年登基为王。那时在以色列人中出现一些歹徒，煽惑民众说，我们去和我们四邻的外邦人立约，因为自从与他们绝交以来就遭遇了许多患难。这种舆论很受当事人的欢迎，虽有一些人极为兴奋，便去朝见国王，国王就批准他们采用外邦的礼俗。他们便照外邦风俗在耶路撒冷修建一座体育场，且弥补割损的痕迹，背离圣约，为服从外邦人规律自甘堕落。国王随后谕令全国，使所有民族合成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要放弃固有的礼俗。于是各外邦民族都表示服从君王的谕令，也有许多以色列人甘心接受外邦宗教，向偶像献祭，亵渎安息日。145年祭祀楼月15日，国王在祭坛上立了一个可憎恶的邪物，同时在犹太各城修筑了祭坛，在各家门前及街市上焚香，凡找到的法律书都撕毁焚烧，凡搜出存有约书或恪守法律者，不论是谁都应按谕令处死。虽然如此，仍有许多以色列人坚持不变，绝不吃不洁之物，宁愿舍生也不愿因吃了不洁的食物而玷污自己，更不愿亵渎圣约，因此他们被判处死刑。这实在是天主向以色列人所发的圣怒。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大唱咏：上主，求你使我生活，我必遵守你的训令。攻读圣路加福音。耶稣将近耶利哥时，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群众路过，便查问是什么事。有人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便喊叫说，耶稣，达卫之子，可怜我吧。在前面走的人就斥责他，叫他不要出声，但他越发喊叫说，达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叫人把瞎子带到自己跟前。当他来近时，耶稣问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他说，主，叫我看见。耶稣对他说，你看见吧，你的信德救了你。他立刻看见了，遂跟随着耶稣，光荣天主。所有百姓见了，也都颂扬天主。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为保国家繁荣安定，以色列与401族建立邦交，在一些人看来，布施是一种可取的政治手段，可是他们应该计算这种结盟要付出的代价。与异教结交的任何联盟，甚或与邪恶联盟，都会损害同天主的关系。在安提约古阿培法乃王统治下的以色列所面对的境况，跟现今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所面对的都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对政治或经济上的发展所能收取的私益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宜之计，同样具有吸引力，都可以是不易觉察的诱惑。第四条诫命含蓄地道出，爱国精神是基督徒需要实践的美德，例如为自己的国家或人民或社会的福祉祈祷。天父，请赐予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到差异是值得庆贺和欣赏的，并教我们永远都不会因为意见不合而加害对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